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初信朋友是金指引。
四福音里头啊，我真的最喜欢看马可福音啊。
哦，为什么呢？
短呢，才16章，而且呢，我看到主耶稣很勤劳的做工。
嗯，还真像你的个性。
怎么了？
你不是挺喜欢拼命的为主做工吗？不是做事麻利痛快吗？平时教会里面哪里有需要，你总是第一个冲上前去帮忙的。
那你呢？你最喜欢哪卷的福音书啊？
嗯，我最喜欢路加福音。
为什么？
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记述了主耶稣怎么样接触社会里面被忽略的小人物、小角色，真能够看出主耶稣怜悯人的心肠的。
啊，还真像你的风格
啊。为什么呢？
你不是特别心肠软，爱关怀弱小有需要的人吗？教会里头的探访关爱小组啊，组员里头我认识的都是你这热心啊。
嗯，谢谢夸奖，感谢主。
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乐意。哎，李兰啊，刚才短剧里面两位主内肢体，哎，我看他们互相勉励欣赏，哎，为他们感恩啊。
是啊，其实也挺欣赏啊他们对圣经经卷的观察。
嗯，从他们的分享呢，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气质个性，哎，会大大影响我们研经读经的时候的偏好取向哈。哎，李兰，其实有没有啊？我想应该是有的，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平衡的全面的了解经文呢。
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比较经文法。
嗯，那就是互相参照经文，对吗？
对了，那么口号呢，就是参照比较经文，找出重点不费神。
参照比较经文，找出重点不费神。哎呀，我猜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将技术相似的一些经卷的经文对照来看，就比较容易找出重点，对吗？
嗯，对了，乐意。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想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四卷福音书的合参啊。那其中头三卷书呢是福类福音，这一组福音书呢使用的资料来源其实是相同的，所以在次序上是顺序的，有时候呢也会使用相同或者是相似的一些字词。可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呢，它就和之前三卷福音书呢是不一样的，它有比较独特的主题和表达。
对呀，所以我们在研究考察基督生平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呢四卷福音书都看一看比较一下呢，就可以有更深入的观察了。
嗯，
如果弟兄姊妹手边有一些串珠本的圣经呢，就比较方便了。那不然的话呢，仔细去看呢也会有所发现的。
嗯，对呀，就是没有参考资料自己对比去看哈，也会有些发现。比如说我们谈谈家谱吧，不少的初信的弟兄姊妹呢在读经的时候读到家谱呢就很想赶快跳过去啊。但是圣经所记述的每项资料其实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都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细读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很重视家族的，往往在家谱当中呢就可以发现作者他想表达的重点，你说对不对啊？
是啊是啊，乐意。那不如呢我们就拿马太福音当中的家谱和路加福音当中的家谱来做一个比较吧。
好啊，
那你来说一说马太福音当中家谱的特色，而我呢就来说一说路加福音当中家谱的特色，好吗？
嗯，遵命。那马太福音中呢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呢记在1章1到17节哈。那马太福音1章1节是这么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里我们看到呢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应许借以赐福万国的那一位。 那另外呢，作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是王位的传人。那就这么一点，我们就知道马太福音很重视要突出耶稣基督作为君王的身份。
是，而路加福音所记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呢，是在路加福音的3:23-38。那么路加福音的3:23呢，一开始是这么记着：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诶，这种写法呢，就突出了耶稣基督他作为人子谦卑不是人的那种形象了。
嗯，那么我们再看回马太的记述啊，马太记述呢是从亚伯拉罕计算起的，顺序往下一直记到约瑟为止，那是犹太国王的一种世系啊。
嗯，而路加呢就是倒叙是吧？哈，就是从这个约瑟呢往上追溯，写到人类的始祖亚当，这就表达出呢，哎呀，耶稣啊，他不光是犹太人的王啊，主耶稣基督他更是全人类的救主。
嗯，又看回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中耶稣基督家谱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神子民所期待的弥赛亚，可是呢，这并不代表马太是忘记了外邦人。因为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呢，出现了4位外邦女子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塔玛氏、拉合氏、路德氏，还有乌利亚的妻子。那其中呢，我们特别要留意乌利亚的妻子呢也列在名单中，这样可以呢看出马太不单是认同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临到外邦人，其实也临到罪人。
是啊，那么至于说呢，路加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呢，虽然没有提到呢妇女的名字，也没有呢特别强调这个家谱是给犹太人看的，但是由于之前呢我们看上文啊，路加福音的1章、2章呢已经提到过玛利亚了，再加上呢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呢会以儿子啊来去称呼作为女婿的，所以啊路加福音当中的家谱啊也就表达了路加特别关心到呢基督对于当时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他们的那份关心，而且呢也代表着呢主耶稣基督就是他对犹太文化的那一种关注。
嗯，李兰你讲得很好啊，我猜啊你提出这一点呢是想带出一些圣经学者的说法啊，他们说马太所记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所记呢是玛利亚的家谱，对吗？
嗯，我们看马太福音1:16，那1:16那里呢就记着约瑟的原生家庭的父亲是雅各，而我们再去看路加福音3:23，路加福音3:23记着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有学者的说法是约瑟是西里的女婿。
嗯，你讲得很好，可是讲到这呢我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比较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嗯，其实就可以抓住重点了。那马太他要突出基督君王的身份，路加他要突出基督人子救主的身份，马太是从犹太文化角度去直写基督王者的世系，可是不忘外邦人和罪人得救，路加呢从侧面的角度表达出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可也是犹太人所期待的救主。因为在路加福音的3章家谱当中呢，32提到大卫，34提到亚伯拉罕，这两位呢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这就暗示着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呢要成全神对他子民的救恩呢。
嗯，李兰你讲得很好啊，一口气就把那个重点带出。那我们说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比较呢，我就想我们可以再多举一个例子来说说，也比较一下各经文重复记述的史实，会怎样的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宝藏啊。
好啊，那么我们举什么例子好呢？
嗯，不如就拿马太蒙召的经过这个史实来说吧。关于这件事呢，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哈，都记述了，可是这3卷福音书的记录呢是各有特点的啊。先说说马太的名字，马太的原名是利未，是利未。由于4福音书呢，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所以呢就用上了利未这个旧的名字。有关的记录呢可以参考马可福音2:14。而在路加福音呢也是用了利未这个相同的名字。有关的经节呢是路加福音5:27。可是 在马太福音里面，当马太他记录自己蒙召的经过啊，我们可以看到是马太福音九章九节的时候，他就用了新的名字，就是马太。这可能呢有立志舍弃旧我，活出新我的意思啊。马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的恩赐。那马太他这样记录自己的名字，可能呢就是要强调他感到一切全是神的恩典。
泽一啊，你看圣经很仔细啊，
过奖过奖。
能够看出呢三卷的福音书当中的这个不同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吧，因为呢这些相同又重复的技术呢应该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的。我们呢就来比较一下三卷福音书当中的记录了。乐意啊，不如呢请你来帮我们去读一读三卷福音书当中有关马太他蒙召的经文好吗？
好的。马太福音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我们呢比较一下这三段的记述啊，那么有三句话呢都是一再出现的。那就是坐在水关上，你跟从我来，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对，
我们呢就发现呢，耶稣他一发出你跟从我来这样的呼召呢，马太的反应是毫不犹豫的立刻起来回应主。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路加和马太他自己的写法，路加就说啊，当时马太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哇，非常的决绝啊，立场很坚定啊。
对，
但是马太他自己怎么写呢？他是没有这么写，大概他是比较谦卑了。那后来呢，马太就跟了主了。路加呢就记述马太在家里边呢为耶稣大摆筵席啊。可是如果我们看马太他的记录呢就没有提到这点，大概呢也是不想自夸吧。
那马太这样的谦虚啊，也是我们该学习的。那这样就着主题来比较经文呢，的确我们刚才看见有许多的发现啊。那我们不如就再多举一个新约的例子啊，例如就谈属灵恩赐吧。
行，
在保罗书信当中啊提到属灵恩赐啊有三段。第一段呢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是这样写的，神的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记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那里呢就提到各有不同的恩赐，分别是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那我们又来了第三段，第三段记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提到的恩赐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三个名单重复所列的项目呢，都跟建立教会、造就信徒在神话语里成长、使基督的身体健长有关。
是。
那么由此可见呢，这是恩赐是很重要的。那相反来看，三个恩赐名单当中，只有哥林多前书是列了说方言的恩赐哈，是只有哥林多前书列出了说方言的恩赐。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排列恩赐的次序方面哈，排列恩赐的次序方面，保罗也把说方言的恩赐放在最后一项， 那么这样一个排列就可以看到他对说方言恩赐的一种态度。
是啊，乐意你观察得很仔细哈、
嗯、谢谢。
嗯，我在想啊，其实比较这些经卷啊列出的恩赐的一些项目呢，也可以看出当时教会的一些情况。
嗯，
那比方说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呢是挺出名的属灵的教会、
嗯、
可是我们看这个教会里边呢很特别，就是当中的五项很强的恩赐都是跟讲道有关、
嗯、
啊，而在恩赐上呢没有提到那些超自然的恩赐，而是很看重神的话语、
嗯、
啊，很看重真道。
嗯，
另一方面我们留意一下哥林多教会里边的那些人呢就有很多恩赐了，但是如果我们再去比较啊，就是一卷书里边也可以互相比较，哥林多教会里边的那些恩赐也可以互相比较、
嗯、
就会发现众多恩赐当中呢保罗也会看重最妙的道是什么。好，
嗯，
好，那么之前我们所举的比较经文那些的例子啊，都是比较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
哦，就是不同经卷对吗、
啊？对。但是现在呢，我们来就去看一看刚才所讲到同一卷书里面有一些经文描述到同一个主题，
嗯、
也是可以比较从比较细致的角度去看。
说得很好，嗯，
那就如我们来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13:1-3，在讲完很多恩赐以后呢，保罗就这么总结了，他说、嗯、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嗯
啊，这里就很明显用了一种比较，就是说哎呀，各样的能力和从神而来的那种的爱啊，这种性情美好的性情比较起来呢啊，其实爱是挺超越的。
嗯，那就是说其实爱是最大的恩赐啊。那李安老师你讲得很好，就是从同一卷经卷里面呢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文，那么我们现在呢又从另外一个方面做比较好吗？
好。
嗯，可以比较啊、两件事哈，两件事的技术啊，相似但有不同的一件事件的一些技术，那么从这样的对比当中就可以总结出一些属灵的教训啊。我们不如就取两段很著名的经文，一段是出埃及记17:1-7，另外一段是民数记20:1-13啊、
嗯、
我再重复一遍，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打开，就是出埃及记17:1-7，还有是民数记20:1-13，两段经文都谈到摩西击打磐石啊、
嗯、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们去比较观察两段经文，以下呢有7道的指引哈、啊、算是一些题目来帮助你去观察这两段经文的。那7个题目呢是：第一，发生在什么时间，两个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第二，是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第三，发怨言的是不是同一些百姓，发怨言的是不是同一些百姓；第四，击打的是不是同一块石头，击打的是不是同一块石头；第五，在每一次的记录里面击打磐石是多少下呢，击打磐石多少下呢；第六，摩西击打磐石两次都是神叫的吗，摩西击打磐石两次都是神叫的吗；最后一个指引是在第二次的击打磐石我们看见了摩西亚伦是受到惩罚，为什么又处罚呢。
嗯，很好的题目啊，分别就是时间、地点、人物，
嗯，
次数，
嗯，
然后呢是神啊，然后再考虑摩西和亚伦他们的结果。好，那么刚才乐意老师呢就已经出了这道题，比较出埃及记17:1-7，民数记20:1-13。
最后不如我们念一次口号，然后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一位听友会做这样的习作好吗？
行，预备好了。
一二三，参照比较经文，找出重点不费神。空中学员回应。
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天路侠客。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我感觉受益良多。的确，通过比较类似的经文，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重点。 就着今天所学的信息，再结合课后所留的两处经文，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及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我有以下的回应分享。两处经文同样记载的都是击打磐石出水的事情，看似是同一件事，但其实相同之处大有不同，我们可以经过对比对其进行分析。我们首先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一到七节的经文。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而后来到利非定这个地方，百姓因没有水喝而向摩西发怨言，与他争闹。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许摩西在何烈的磐石那里击打磐石，从而使水流出供应这群百姓。我们留意，这次是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而在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正月期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加迪斯这个地方。对比两次地点的不同，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处经文所记载的不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两次被击打的石头也不是同一块石头。而这个地方百姓同样因没有水喝而发怨言，这次他们不仅攻击摩西，也攻击亚伦，而神此刻晓谕摩西和亚伦，让他们在会众面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我们再次留意，这次是神让摩西吩咐磐石，和上次不同。而此刻摩西说了急躁的话，诗篇一百零六篇三十二和三十三节也这样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正因为如此，摩西受损，不但摩西受损，亚伦也受了处罚。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看见，摩西这次因急躁的言语和行动，他没有信靠神，反而违背了神的命令。透过摩西的这次失败，也给现在所处属灵地位的领袖一个劝诫，他们更有责任要顺服神的话语。同样也给每个神儿女一个提醒，我们应时常反思自己是否也是经常如此呢？我们经过以上两处经文的对比，也就发现了不同。这正如我们今天口号所说的，参照比较经文，找出重点，不费神。
喂，天路侠客，平安。
哎，梁老师你好。
我听了你的分享啊，我觉得你看圣经挺仔细的，就是地点呢也把那个不同之处都给说出来。
感谢神。
嗯，在做这个比较的时候，你觉得比较难的是哪一点呢？
是那个时间吧，好像有一个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然后这个时间我不太知道该去怎么表达，就用那个出埃及过红海，然后来到利非定，以那个正月初，就是说以这两个来作为这个时间的界定。
是，我听出来了，你讲的时候呢，表面那些字的资料呢，你找不到的时候呢，你懂得从一些的前文，然后呢去推测那个时段。其实这是相距了四十年的时间呢，而且呢也是不一般的那些百姓呢，因为呢第一批呢出红海的呢，跟后来的民数记的那一批呢都是不一样的了，因为第一代呢好多都已经是死在旷野里了。觉得稍微可以再补充一点的，就是关于属灵的学习很深刻的，就是摩西亚伦啊，他们的反应和为什么他们会受到惩罚。好，第七点好像你比较少回应是吧？
在说到这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感觉因为自己做的也不够好，所以说更没有这样一个口气，就是说向别人去讲。
你说出了其中一个重点，他们没有顺服神的吩咐。你找出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啊，特别是作为领袖的，是不是顺服神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这个观察很好。我稍微可以做一点补充的，就是因为这也是一个难点，就是很多人都会不是太明白为什么他们受到这么大的惩罚，特别是摩西，很可惜哦。那么其实我们看民数记二十章十节那里就讲到了，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出来吗？有圣经学者就从这一句里面呢就看出，其实从摩西他两次用我，这个我在原文是我们，就是说他跟亚伦那种呢很比较自我中心，开始有了一种苦毒和愤怒的情绪在心里头了，而且呢他们把这本来是神的吩咐归功于自己了，是他们个人的能力了啊，也是说也得罪神的一个地方了。 别的呢，我觉得你的观察都很好。那么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